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声音大一点啊，念到心里面去啊！我看很多人念佛还是在哼，特别是可能后面有一些刚刚学佛的人，就念佛的时候东张西望，然后念不到心里面去。那真正念佛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到他是不是真念佛。真念佛，他是阳光比臂观心啊，就说啊，他念佛一看他这个手的这个端法啊，手接弥陀印呢，有的眼睛观鼻子，鼻观到自己的这个符号的这个声音啊，从心里面啊，达到一心身口意，身口意啊，都记住在这个南无阿弥陀名号上面，达到啊。在金刚经的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就是一句佛号了啊。这个佛号就是你的觉念、觉悟的念头啊。佛号呢，它是相，它是法界的意思。他说，你这个法界缘起一念，一念缘起法界，法界跟一念是大的啊。所以呢，你这个一念成怎么出来的呢？法界缘生，就是由法界缘起，它不可能独立存在，因为这个一念不是独立存在的，因为是缘起的，法界缘起。所以呢，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它叫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和无量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气世间、情世间跟无云世间。什么叫气世间呢？就是法界，色声香味触法，包含你的眼耳鼻舌身啊。他说这个叫做呢气世界啊。什么叫情世界呢？就是你的苦、你的乐、你的爱、你的恨啊，这叫情，感情的情，贪嗔痴都属于情的范围之内，叫情世界。他说还有这个五蕴世界。什么叫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你自己意识里面一个接受一个色的概念、受的概念、想的概念、行的概念、识的概念，就是概念，知道吗？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叫五蕴。五蕴，因为你的概念对立了，就产生五蕴。五蕴是身体啊，分别是法界，执着是烦恼，是痛苦，因为这个五蕴。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情世间、气世间跟五蕴世间，成就我们现前这一念，只有一念。那么说，你在这次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什么呢？是气世界，是情世界，又是无蕴世界。那么说，它是一个法界的一个体，法界体真实了，缘起我们一念，这一念即法界，法界即一念，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一念。这个你这一念怎么出来呢？有阿弥陀佛缘起的一念，这一念又来念阿弥陀佛，它缘起的一念又来念，就是说。灯放着光也来照灯，知道吗？这个灯啊，我们外面的这个台灯啊，还有这个照明的这个灯啊，灯呢放着光来照灯，知道吗？就说灯放着光来自己照自己，懂吗？如果灯不放光，也怎么能照到自己了呢？啊，就说如果没有阿弥陀名号，这个法界又怎么能生出这一念？我这一念呢，又来念法界，就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正好是阿弥陀佛的一个地方出来，所以在经典讲，原来弥陀念弥陀，所以取此一念之外，剩下都所有都是妄念，所以是妄念，所以这一念叫觉念，这究竟只一念啊。所以呢，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其实我窥基大师啊说过一句话：生则是不生，去则是多生，生则是不生，去则是不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谓的往生实在是无生啊，生者是不生，去者是是处。那生者是是生，处者是不处，就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那是无生极界，无生的地方是没有处的地方，知道吗？那说没有处的地方呢，是真处，真处的地方，所以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这种符号你要是行住坐，这样你有要念念相续啊，你一念阿弥陀佛，念念念念，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没有了，就是这声佛号了。此心即佛号，佛号即此心，就是说此心即佛号，此佛号就是你的心，你一定就往生了，知道吧？你一定就得到解脱了，究竟圆满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念佛三密，念佛三密，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是一个佛号。 你觉悟了持念即佛号，佛号就是持念，这叫做念佛三昧啊，人人可得。这样你这声佛号抓住啊，所以这个佛号了，念念相续即得三昧。好，我们讲这个佛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因为是诸佛之本故，一切诸佛之本都在阿弥陀佛名号上面，所以诸佛都赞叹。诸佛出世的因缘干什么？令一切众生解脱故。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的啊，那观音菩萨也是念佛成佛的，文殊菩萨也是念佛成佛的，大势至菩萨都是念佛成佛的。因为佛是一切诸佛之本根本故啊。那说欲把众生，就是要把众生啊彻底究竟圆满的解脱，唯有念佛。愚者见是方便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一辈子讲法，讲阿含经啦、般若经啦，讲阿含干什么啦？扶助烦恼故。讲般若干什么啦？显著佛性故。他说讲大乘经典干什么？于方便度众生故啊。那讲涅槃经干什么啦？于实现众生常乐无尽大涅槃故，究竟开显自性故。就是说你的自性的本来面目就是大涅槃大究竟，本来一切法本来就是究竟的。说妙法莲华经，说华严经干什么？干什么？于其尊生方便故。因为尊生呢要种种方便解脱，说大乘修小乘修尊称能够开显一乘故，就是开显一乘的佛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将大乘加小乘加尊称加圆乘加涅槃都是为了开显。那说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开显阿弥陀佛，欲令众生彻底圆满解脱故，知道吧？就是说让尊生的究竟的解脱。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凡夫的话，如果当下接受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当下接受净土法门，当下能够忆佛念佛，那说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你就已经学完了。因为释迦牟尼佛欲令尊生解脱，是为了尊生解脱，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搞个禅定功夫啊，搞个这个神通啦、啊，然后在世间搞一点人天福报啦、啊，或者搞一点这个什么四禅八定啦、啊，那都是释迦牟尼佛方便啊，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目的啊都是让众生究竟的解脱，开显无上的佛乘。如果你要是直接接受佛乘的话，那些次第啊，那些次第大乘小乘尊称都统统舍掉不要了，知道吗？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欲令众生圆满究竟的解脱故，是故呢一定要宣扬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可以说不管是啊大乘小乘圆乘是导归极乐啊。释迦牟尼佛在通教里面究竟讲了无量寿经，是吧？然后呢在原教里面啊又讲到这个，特别是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讲了观无量寿经。后来呢那说讲无量寿经是开显佛陀的因地啊，就是无量寿经开显释迦牟尼佛，开显这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缘起啊，欲令众生闻到了阿弥陀佛的因地的话，自然就对佛升起无上的信心了，是吧？也就可以解脱。然后那说讲缘起，又闻到缘起法，那众生这个悟垢很重呢，悟垢很重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讲了观无量寿经，欲干什么？欲把众生里的业，欲断烦恼故。等等，什么烦恼呢？忧患烦恼、牵挂烦恼。我们有两种烦恼。什么叫牵挂烦恼呢？就是过去往昔所做的一切业，什么儿子生子，你有多少钱财存在银行里面，你在牵挂他。某一个人对得起你，某一个人对不起你，某一个人害你，某一个人恨你，某一个人爱你，那说都变成你自己的牵挂。那么说到底后来呢，什么这个人寿保险啦、啊，汽车保险啦、啊，或者说这个很多保险，保险是什么？就是忧患烦恼，怕自己老了以后没人养，怕自己生病了没钱医病，这叫忧患烦恼。忧患烦恼是来自于，那为什么那个动物它不去保险呢？因为它没有忧患烦恼，它就不考虑到明天会不会死的问题。我们人就怕死。怕死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牵挂的烦恼，才有忧患的烦恼。牵挂的烦恼导致于我们忧患的烦恼，所以那个维体西啊，就因为啊， 他的儿子跟提婆达多在一起，所以啊，第二支的牵挂，然后呢，第二人的有这个有牵挂了，那他的儿子跟这个坏人走了，所以呢，啊，把父亲都关在牢房里面，不让他出来，就把那个维底西的丈夫，就是他的爸爸，关在牢房里面不让出来，那目的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他看到这个世界啊，好恐惧，牵挂，内心产生了无限的忧患，无限的忧患。然后自己呢痛哭流涕啊，悲伤的啊，祈祷释迦牟尼佛，祈祷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这时讲过无量一经，准备讲妙华莲华经的时候啊，就是灵鹫山，大家那灵鹫山准备讲妙华莲华经之前，讲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就是开显这个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就是说你要怎么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吗？啊，就是观太阳啦，观水呀，观水成冰啦，然后太阳照在冰上面，呼射出来种种光明，映出这个种种境界，也就是说这个境界，包括我们人间呐，啊，都是冰块里面映出来的。如果你要会观的话，一下就观到了。那么说观，它是四个观干什么？第一观、第二观、第三观啊，它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灭除无量界的忧患牵挂之罪呀。就是说你再观察一下，就是说我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观察太阳的时候呢，达到阳经悲阳真阳呢都能见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灭罪，灭你的罪呀，灭罪往生，是吧？灭业障往生，叫你念阿弥陀佛就可以灭业障。他说一念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一念阿弥陀佛能灭八十一劫生死之罪，一念这个阿弥陀佛能灭无量的罪，是吧？这念阿弥陀佛，就是你对太阳看着合掌的时候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之间灭罪都很厉害，知道吗？因为太阳下山的时候啊，你就想那是阿弥陀佛住的地方，然后合起掌来，然后对那边念南无阿弥陀佛，可以灭除无量的罪，知道吗？你们在家里面上，不是说一定要到寺庙里去，你在家里面看着太阳下山的时候，就想那个地方是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灭罪了，知道吗？会不会呢？所以过去很多的大德啊，每一太阳下山就惦记着把这个脚垫起来，看着太阳下山了，然后呢这是我向往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然后豁达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能成一代祖师啊，一代祖师啊。那我说什么叫祖师啊？就念念相续，知道？如果你能念念相续，你就是一代祖师，并不是说你得了神通啊什么样的，很多祖师都没有神通的，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念念相续，念念相续。太阳一下山了，就想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凡夫是什么呢？听说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好，可是呢，一回头就弯得干干净净的，知道？啊，这念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出了庙门就忘记了儿子嘞、孙子嘞，你在哪里呀？怎么打电话了？啊，儿子啊，你放学了没有啊？孙子，你放学了没有啊？然后不停的往家跑，符号一丢，丢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了。啊，到庙来念佛去啊，然后回家去，儿子啊，孙子啊，你就不念阿弥陀佛了。那走师们就不一样，走师们呢，来也念阿弥陀佛，回去也念阿弥陀佛，念念相续，知道吧？这就是走师，知道吧？啊，走师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他的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念念相续，咱俩日夜。他就不会忘记这件事情，啊，不考虑到自己是凡夫啦，是罪人啦，还是什么开悟这些的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能跟般若相应，啊，如果能念佛，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只要你能念阿弥陀佛，就有金刚经相应。这个阿弥陀经就是整身一尊佛号，这尊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把西方极乐世界建立在光。一正庄严，在你观一正庄严，又证此在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观经里面的十六观，而这个十六观就是当下的能够四心是佛，四心着佛。你想是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你想阿弥陀佛，你想这个花是阿弥陀佛，那就是阿弥陀佛，知道吗？你想这个西方三世是阿弥陀佛，那就是阿弥陀佛。你闭着眼睛想，睁着眼睛想，或者你在生活中。念阿弥陀佛，比你来讲孝顺父母就是善修十三业，包括你自己扫地打扫念阿弥陀佛，那就是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你走路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那个 大地变成莲花，虚空变成如果，对吧？你捉它在莲花上面，它自然而然的，你看不见没有关系了，天神看得到，鬼神看得到，是吧？声音在路上念阿弥陀佛，你桌上都会踏到莲花的，踏到莲花了，很庄严的，知道吗？你的身心虚空都变成宫殿，那个鬼看到你念阿弥陀佛，他看不到你了，看什么知道吗？看到一朵大圆光，然后底下一个莲花在托着，那个鬼看到你啊，然后一喝掌，那个鬼也解脱了，知道吗？知道？你晚上走路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这样念阿弥陀佛，那你身上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说，但是鬼因为这个福报看不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可以看到一桶光，看到一个光，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光，然后底下有一个莲花托着你，然后在飘。所以那个鬼神鬼啊，看到你都豁掌。然后说我们很简单的，他说庙里有寺院里不讲个常常讲这样的话吗？法器一响，门天豁掌，知道吗？就是说你敲法器的时候，天上的人，天上的这个天人把不都会豁起掌了，何况你念阿弥陀佛呢？你想过没有？就是寺庙的法器响的当当响的时候，天人把不就得豁掌了。只有你们在家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定是这个所有天人把不看到你啊，就是像莲花一样，像光明一样，这样。大家在外国有一个地方起了火啊，整个的这个都烧掉了。但是呢，有一户人家没有烧，那一户人家是一个华侨，而这个人呢，正好是念佛的，念阿弥陀佛的。那个火好奇怪啊，那个火呢，跳过那个屋子烧，就这样，那个火烧到他家里的时候呢，然后呢，那个火翻过去。然后把那边烧完，把这边烧完，前面烧完，后面烧完，就是那个房子没烧。后来人家拍了一张照片，就是一户人家在那个地方，所有房子都烧掉。所以那一户人家就是说，就是念佛的人，可看出念佛的功德又这么大。所以这个大家，这个要相信啊，要相信，就是说你不需要怀疑，只要你念佛，身上就有光明。所以呢。佛赞叹阿弥陀佛有两种因缘，一个他自己本身也是念佛而成佛的，第二个呢，满足于他的大悲心故，助有出世与拯救众生得无上菩提。因为念，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他把阿弥陀佛交给了众生，就可以满他的愿，知道吗？他说我要把你们斗得成佛，这是我的本心，但是呢，我斗不了你们，但是我可以把阿弥陀佛交给你们啊。只要你念了阿弥陀佛，可以满我的大悲呀。就是可以满足于我的这个慈悲心啊，因为我想帮助你们，我帮助不了啊，我救不了你们啊，但是呢，阿弥陀佛可以把你救走，成佛故，究竟解脱，一般的是可以的。比如来讲，我怕你家的田没有办法种，我可以帮助你插秧都可以，但不能解脱啊，是不是？你没有吃的，我生吃给你，你没有穿的，我生穿的给你，但是我也没办法令你究竟的解脱啊。因为阿弥陀佛是关于到我们究竟的解脱，不是一般的解脱，不是人天福报，也不是这个阿拉哈西陀哈斯陀哈阿拉汉，也不是这个什么菩萨的解脱，得究竟啊，还复你自己本源，就回复我们的本性，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见本性。因为阿弥陀佛叫法藏比丘，法藏比丘，那法藏比丘叫法界战身，大家知道吗？法界战身只有一个，法界战身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法界战身。法界战身就是佛性，就是真如，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自信。他说法藏比丘在哪个地方发的愿？从自信上发愿，从自信的体上发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每个人，我们的自信是一体的，我的心跟你心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我的心，我的自信跟你自信是一不是二。那么念阿弥陀佛就等于你的自信，因为阿弥陀佛是自信上面发起的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阿弥陀佛名号都是从那样升起的。所以人家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底听得到听不到？就是有人念阿弥陀佛他念不下去了，为什么念不下去了？他就不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到底知道不知道？对啊，我告诉你，你不需要去阿弥陀佛知道，你自己知道阿弥陀佛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觉念跟阿弥陀佛的觉念是一不是二，所以你要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你知道你自己在念阿弥陀佛，就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因为你的觉念跟阿弥陀佛的觉是一不是二，知道吗？ 是一个，不是二，不是两个东西。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你知道了，阿弥陀佛就知道了，是吧？你知道了，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就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念阿弥陀佛啊？但是有时候还在做恶业，你也知道，你知道那阿弥陀佛就可怜你了，就慈悲你了。他说，你找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你知道了啊，就可以了。所以呢，不需要去另外有一个阿弥陀佛知道。其实阿弥陀佛就在你的觉念上面，就在你觉念。我觉念本来就是从阿弥陀佛名号里出来，是以复作阿弥陀经啊经。那么说这个经典是什么？经就是奢侈的意思，就是契机契理，契机契理。什么叫契理呢？它就跟法相应，契机跟众生相应。那么说所有的经典一定要契机契理才为经，不契机契理的话就不称为经典啊。为什么呢？那么说世间的小说，世间的小说契机不契理，就是跟法性不相应，跟如来实相跟不相应，跟我们的佛性是不相应，跟真如不相应。你看跟我们的妄想倒是相应的。所以很多人喜欢看小说，哎，自己看了很舒服啊，啊，看那个《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或者是《红楼梦》啊，这些名作，那么看了以后津津有味。但是呢，它可能只能是，跟妄想相应，跟妄想相应。那么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只能增加我们的业力。第二个，契理不契机，契机不契理，他佛陀是不会讲的。就是说，如果经典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和没有讲的法有多少呢？讲的法只有毛端这么一点点，那么还没有讲法的法与大海，就是释迦牟尼佛没讲的法就像大海的水，所讲的法这是毛端的水，用头发啊在大海里面沾一滴，这一滴的水有多少呢？你听一辈子释迦牟尼佛讲法这个毛端一点点，那么说还有没有讲的那个法就像大海水那么多。所以视为如来的法义的话，不是由我们凡夫所能够猜测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文殊菩萨看华严经的时候，他看到华严是三千大千世界，就是说用大千世界来装载也装不下的华严经。就是这个中部华严的话，中部华严都多少啊？51个偈子啊，就是很多了。那么说他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华严，也就是这个四万句啊是多少？这个华严80卷，我们这是华严的目录而已。真正华严境界是什么样子的，谁能猜测得到呢？是吧？就是那个华严即虚空变法界啊，那就是我们的心呢。也就是说，那个华严境界啊，不可猜测，难以猜测。啊，愿心愿相都不能说，我们说心就知心，说相就知相，是啊，不是知心就知相，不是知啊知就不是就执着于见啊。那么说我们怎么去啊这个都很难会到佛的这个究竟意，最彻底的究竟意的话，那是超越。那么说这个没说的法，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说呢？因为他是契理不契机的话。就是跟尊生没有关系的释迦牟尼佛不会说的，因为释迦牟尼佛不像我们吃饭没事干做那些废事毫无意义的啊。那么说是玩啊游戏啊，连菩萨都不会做游戏了，何况佛呢？所以呢不会跟尊生讲那些不相应的法，不会说，知道吗？那么说也同时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一定能契机，契机就是对我们的心是相应的，佛法一定能够落到我们心里去。比例来讲，南无阿弥陀佛这支名号，这支名号就是契机契法，契法跟十方诸佛心相应，它的理跟诸佛跟真理是相应的。从这个音律来讲，跟尊生心相应。你看我们南无阿弥陀佛大家都能念，是不是？那个契理不契机的，那就不能念了，就不能念了。那不能念，那就不会，释迦牟尼佛不会说。我们能念来说，所以呢，佛陀的这个理一定能够落到我们心里面去。也就是说，对机说法，释迦牟尼佛他把究竟的理能够跟尊生相应的，他才会说。所以尊生呢，一定要跟佛相应的东西， 因为一定有相应，因为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一定有相应的佛理。所以呢，释迦牟尼在此世界对众生啊相应的东西就说，不相应的就不说，这叫做经。那同时也告诉我们，这一部经典一定是七七七理，就是佛心若我心。那释迦牟尼佛一辈子讲法都是七七七理的啊经典。那说是佛口里面出来的，就是佛佛心里面的东西。所以在《法华经》里讲，三乘就是一乘，就是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啊，好像平时讲什么人天道啦、声闻道、菩萨法啦，或者种种，但是呢，实在是没有什么这个人天道、声闻、菩萨这个法。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法都是佛心里面出来。大家想一想，佛心里面出来的东西，哪有脏东西呢？哪有污垢的东西呢？哪有痴虑的东西呢？哪有分别的东西呢？那都是圆满的，都是圆满的。那释迦牟尼佛就是呼吸出来的风都是圆满的，知道吗？他身上出来的东西都是圆满，不可能有污垢的东西，只有我们凡夫才有污垢的东西啊！哎，这个，因为佛陀他已经圆满了，那我们为什么拉大便呢？因为我们不圆满，才会有臭的大便呢，是不是？那么说，我们身上有不够垢东西、脏的东西，那都是因为我们身上有污垢、有烦恼、有分别、有执着。你有无，你就无晕。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体，它就不是无晕之身了。我们这个身体叫无晕之身，我释迦牟尼佛身叫什么身体呢？叫做自身。阿弥陀佛的身叫大悲之身，悲身是一众生心行愿，它是来应众生心的。自身它是因人而成就的。过去无量劫做人于仙人，金刚经里讲，我无非是做人于仙人成就身智。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呢，是从法性里面出来的。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怎么说？从无明里面出来的。因为从无明里面出来就有分别和执着，无明就是垢，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流出来的都是垃圾。但是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他就没有这个污垢了，没有这种污垢了。所以他这个是自身，他是自身智慧自身啊，智慧自身就是光明身，就是万法系性观，具缘为心小，本无名无人，这要解释了。就是说他的身体都是自身，他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具备了圆满的功德，都圆满的功德。那我们的身体眼耳鼻舌身意呢啊，都会还会造恶业。佛陀的眼耳鼻舌身意呢，它是圆满的，是叫自身。阿弥陀佛他这个身体是大悲之身，尽虚空遍法界，叫清清净虚虚空，就清净于虚空。阿弥陀佛的身体清净于虚空，无处不在。后面又讲了，光明无量，照四方，无所障碍，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寿命无量尽未来尽，光明无量周遍法界，就是尽现在过去未来。然后东南西北方叫做今现在过去未来叫寂啊，周遍十方叫红，红遍十方啊，竖遍三寂，三寂就是现在过去未来，红遍十方就东南西北中上面下面啊，这个叫十方。所以阿弥陀佛的身体是那个样子的。我们一般人认为身体是坐在那个地方那个阿弥陀佛，一个手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手是这个样子的。那说这个手伸出去，这个手放在心脏，我们认为阿弥陀佛是那个样的。但无量寿经里面说啊，阿弥陀佛的身体啊，阿弥陀佛的身体啊，是要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清净像虚空一样广大，知道清净虚。他的牙进虚空变法界，他的耳朵进虚空变法界，他的鼻子进虚空变法界，变成清净的与虚空，就像虚空一样。所以我们观察阿弥陀佛很难观察的，一般我们就是抽象里面来讲，就是虚空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跟阿弥陀佛对着，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就是阿弥陀佛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第三经来讲，六根门头前住法身，就是说六根门头前是诸佛放大光明，可是呢我们的妄想对诸佛的光明呢我不了知，就内心其实就内里面生出一个意识，那分别阿弥陀佛大光明像， 对色分别，对音分别，对香分别，对味分别，所以产生了五蕴。有了五蕴就有了法界，有了法界就有烦恼痛苦之乐啊。所以呢，如果你会到了阿弥陀佛，哇，色声香味触法全是阿弥陀佛大虚空之身，无极之体，情绪之身，那我说阿弥陀佛就在当下，就在当下。所以呢，祝福，祝福之大，所以一切祝福都要赞叹阿弥陀佛。祝福三十二相从哪里来呢？从欲来，从法界张生生，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在无量寿经的说，阿弥陀佛生光，生光也说呢，三生六亿光，光中化三生六万亿佛，东方世界、南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就是说这个利益尊山，那个释迦牟尼佛也讲到，阿难尊者他告诉他呼叫阿难那，他说阿难那，他阿弥陀佛其一人也，他说你知道阿弥陀佛是谁吗？他不是别人呐，我身是也，他说我就是那个阿弥陀佛，他说明明于等大无明夜暗故，成彼安阳界，就成西方极乐世界，叫安阳界，日持迦耶城，就是印度。他说我本来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佛就是我，我就是阿弥陀佛，为了明念于等无明大业暗故，就是说看到这个尊身呐、个个的执着，成彼安阳界，然后日持沙婆世界，就是印度那个地方，为了度我们过来的，示现三十二相八周中好，而这个三十二相在阿弥陀佛无量寿经里面第二十一愿，就二十一愿，三十二相愿，三十二相愿呢？这个愿呢是阿弥陀佛光中化佛，光中化佛到十方世界利益尊上，就是光中化佛无受益，化菩萨说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邪念登彼岸，就是说阿弥陀光中化出很多的佛，还化了很多菩萨，就是像你们披了五衣的，就是阿弥陀化出来的。啊，释迦牟尼佛像出家人，就是阿弥陀佛光中化出了很多的出家人，他说光中化出了很多像你们受菩萨戒的人，大家知道吗？你们一定要受菩萨戒，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就是你们在家受了菩萨戒，就是佛陀的光明，知道吗？他说成彼出成彼归，就是说你来干什么呢？为了劝人家念阿弥陀佛，然后呢你死的时候呢又回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说你们受了菩萨戒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这就回去了，过一段时间又过来了，是不是？所以受菩萨戒都是佛的，都是佛的光明，知道吗？我们出家人也是佛陀的光明，你看三十六愿出家光，三十七愿菩萨光，就是说三十七愿就是菩萨，三十六愿出家凡很像，我出家人从哪里出来？从三十六愿里面光里面化出来的。那你们菩萨呢？你们现在说了菩萨戒的菩萨呢，是三十七愿观里面出来的，但是呢你自己不知道，你的万念不知道，但是你的身就是他化出来的，知道吗？说了菩萨戒，披了菩萨衣，从此以后你的身体就是菩萨光明，见则闻者就得解脱，人家你就披着衣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人家见你的见则闻则具得解脱，人家见到你都得到解脱，所以你们在家的菩萨要充满信心，你也是西方极乐世界其中的一个光明，在此世界安居的，是吧？所以呢，就大悲，就说大悲普化啊光，就三十六亿光化三十六万亿佛，所有的诸佛都是从阿弥陀佛光里面化出来，所以你看到一切诸佛一切菩萨都在光里面化出来啊。所以诸佛赞叹，所以按释迦牟尼佛就赞叹阿弥陀佛是经啊，是经典啊。我们一般人呢，对佛经往往是分别取舍。其实啊，无量寿经里面啊，要讲起来的话，几天几夜也讲不完的。佛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字字都是光明，字字都是慧于佛心。以佛心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无处不是佛心，是吧？以菩萨心来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无处不是六度，无处不是六度。他说从这个声闻看这个世界的话，无处不空性，那没有哪个地方不是空的啊，不是无常，不是变化。他说这个天人看这个世界，无处不是善法，无处不是善法。他说你骂我说我 对他人说的话还是善法。你骂我，我要是天人的话，我就会说，哎，你哪里痛啊？啊，对我来说是善的，就是你杀我拿刀砍我的时候，作为天人来看这个世界，你来砍我的时候，他觉得你很可怜，需要我帮助。我们就不同了，人就不一样了，半善半恶。什么叫半善半恶呢？就是你打我的时候啊，我就会打你；你骂我的时候，我就会骂你；你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对你好。这就是人，这人阿修罗跟人都差不多的。阿修罗他棍六道的，说人半善半恶，天人他就不会了。天人不会跟我们一样，狗可以咬人，人不会咬狗。这个人呢，就好比是天；狗呢，就好比是人。那说天，那狗会咬人会咬狗吗？人会咬狗吗？狗来咬你，你会咬它吗？傻子都知道，不会咬的。那说我们就会做这些傻事，是吧？人家骂你，你也骂他，那不跟狗咬狗有什么区别？是因为人家骂你，你绝不骂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人，他们是狗。那就让他咬好了，没有关系。那么我们能帮助他，我们尽量的帮助他。那就这种思维就是天道，天人是这样的思维的，就是吧？你家里任何人痛苦，在骂你、说你、讲你，很痛苦，都需要我们去帮助，这就是天人，天人这样思维。那地狱鬼出生呢，他就威压了。恶鬼出生呢，就是无名愚痴。你骂我，我当时不知道；你看那狗，你踢他一脚，就跑了，是不是？那猫啊什么的，你踢它，它就跑。它为什么踢？它不就不会问你干嘛踢我呢？它不会问的，是不是？因为它愚痴啊，畜生才会这样。就说啊，人家骂你，我当时不知道，那是错误的，那是愚痴，知道？因为学佛的讲不能愚痴，知道吗？我一定要搞个明白，你骂我，可能是上辈子我骂了你，或者说你骂我，我没有骂你啊，那可能是。这个他家烦恼需要我帮助，就天人或者二老汉空性的思想，或者六道波罗蜜了，成就我的六道波罗蜜，你是个法，根本没有我人尊人圣者，那你就是个法，你的法六道，如果说了菩萨戒的话，六道世间所有都是六道法，没有人的，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者，没有受者，你骂我，哎，这是人于波罗蜜，这是个人于法，他看不到人的，只看到一个法，知道吗？所以菩萨对一切法都尊重，都爱护，因为就是六度，就是我的六度，啊！所以呢，在家里面，你家里的人都是你的六度波罗蜜，持了菩萨戒就应该知道，实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尊生受者，《金刚经》里讲得很清楚，没有我人尊生受者，都是妄想，啊！所以你回家去以后，你受了菩萨戒，把家庭当作六度波罗蜜修。哪有人呢？我都在成就我的六道波罗蜜了，什么儿子孙子，只是个名相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不存在的，他都是成就我的六道啊，是一切法都变成了你的佛法，那你这个菩萨做的就非常优秀。第一，恶鬼就可怕了，恶鬼就是嗔恨心了，贪心了，这个贪心很重。他说贪心重的人呢，他说自私自利啊，自私自利，他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想到自己，他不会想到别人，知道？我念佛我解脱，他不是想到带着别人解脱，他就像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解脱。念佛的人一定要有个观点出来，念佛的目的是要大众共往西方，共到西方极乐世界，不能说我一个人往西方极乐世界，我要所有人往西方，这就菩萨的行为。因为净土法门是大乘教法，自证自圆的教法，他说别中带圆，圆中带别，别法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没有关系的，我们把善法回向给他，不要想那个有罪业，不能这样想，知道吧？就是说他那个手机响了，手机响了，按照因果上来讲他是有罪的，但是呢我们回向他这个没有罪，没有罪，没有关，不要这样想，不要想他有罪啊，这个大家都想不好，知道吧？所以我们用这个用佛心看这个世界，那么说一切都是圆满，所以所有的经典都要用佛心来看，都用佛心来看，那么说它就圆满啊。那释迦牟尼讲五戒，一般人讲五戒是人天道，他说佛心里面的五戒应该跟佛心是相吻合的，比如来讲佛陀持五戒，不能说佛陀对人生报啊，佛陀的五戒，他说杀盗淫妄酒五戒，那么说他的五戒就是佛心。那么说我们持五戒呢，我认为呢 一般人认为无痴无戒，贪嗔求人生呢，就是对人生。你要认为哦，不杀生是心法，不偷盗是心法，是我心中不杀，我的自性本来不杀生的，是我不杀生跟我们自性合一，那就是变成佛戒了，是不是？是虽然是不杀生，但是佛戒，不偷盗也是佛戒，就是我一切的不杀生也是心中的不杀生呢，我们自性本来就不杀生呢。啊，那一草一木都不杀生呢，善恶大地，这样人家不杀生都跟佛性是相应的，就是变法界都不杀生，变法界都不偷盗，变法界都不邪淫。那说一切一切都是不杀盗淫妄酒，那说一切法都随喜赞叹，是吧？看人家不杀生随喜都是自性法，那说那你持的无戒就是佛戒，是吧？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啊，了解释迦牟尼佛的，那我们说都阿弥陀经啊，复述阿弥陀经啊，一定是佛心啊来开启。所以大家也知道啊，这个研究经典呢、啊，用佛心很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看任何一部经典，直接用佛心来看，那我说一切经典都是圆满的。但是很多人判教的时候，判就说这是藏教，这是通教，这是别教，这是原教，他一判就完了。就是小乘用小乘的思维，尊称用尊称的思维，通教思维，然后呢，把原教本来是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经典，他释迦牟尼佛当时没有将赞腾边缘，后来人判了，后来一判的话，把佛陀圆满的心就变成通教、藏教、别教、原教啊，哪个是方便，哪个是真实？释迦牟尼佛心里面啊，如果你悟了道以后，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任何一个法，那他走路啊都变成圆，没有什么藏通别的这个观点啊。都是后来人发展的，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是很单纯的。复说阿弥陀经，复说就是赞叹阿弥陀佛，佛陀啊心中喜悦，因为他是本说本说本故，圆满大悲心故，是故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欢喜，就是心中怀悦，就像禅悦。他为什么说呢？说我本故，我终于把阿弥陀佛告诉众生，就是把我的本来告诉众生了。第二个呢，能够成就一切众生究竟解脱故，圆满他的大悲心。是故呢，释迦牟尼非常的欢喜的说，所以众生应该知道，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应该生出两个心出来。一个心呢，就是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就念本故，可以究竟的解脱，可以圆满的完成你的佛道。第二个呢，能够让你在当下体里面获得佛的这个心，我究竟解脱，这两个心值得我们去欢喜。只是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一个是本故，一个是究竟解脱故。那么作为你自己呀、啊，念阿弥陀佛、念本、念佛性，你不知道佛性是什么；念真如你不知道；念空你不知道；念智慧你都不知道。那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念完了，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你的本，就是佛性，就是真如，就是究竟，就是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故呢，我欢喜。第二个呢，作为你一个凡夫，能够这声阿弥陀佛名号直达于本心，那何等之伟哉！那么一件伟大的事情，你感觉到你自己能念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啊，非常伟大。第二个呢，作为你自己贪嗔痴什么都具足的人。啊，贪嗔痴非常具足的人，那么说今天能够自达本故，啊，圆满佛道，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满佛道，那你想一想，就是说作为你要不念阿弥陀佛，跟本不相应，根本不相应，然后你不念阿弥陀佛，跟解脱不相应，你不跟本相应，不知道本在哪里，那么说你永远在无明之中。那说你不念阿弥陀佛跟究竟解脱不相应，那你的贪嗔痴就堕到地狱无鬼畜生道。所以我常常讲，在这个世间呢，你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就准备下地狱无鬼畜生道，还有一条路呢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应该只有两条路。你要观察一下，是不是呢，你在弘法利生的时候，或者你跟别人讲法的时候，你就告诉别人，我们做人呢只有两条路走，一条路到西方极乐世界，一条路就准备下去，就这样的告诉别人就可以了。你愿意去就念阿弥陀佛，不愿意去你可以不念阿弥陀佛啊，你准备下面去，因为你贪嗔痴非常具足啊，那么就比较危险。 似乎呢我们应该念阿弥陀佛。于是我本意识附在娑婆国七十个孤独院，与大比丘众近250人住，就是大阿罗汉遵守之时。他说这句话，于是我闻，他与三尊解法啊，一种呢，于是我闻，于是者真实意，于者就是自信的意思，真实实相的意思，是者真实之意，就是说于就是实相，于就是实相，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他说是就是真实，真实就是真实，我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我释迦牟尼佛它是一个名字，没有实体，名相无实体，方便命名，就我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到什么呢？悟到了于是，而于是他悟到，他什么时候悟到呢？早就悟到了，因为他就不能只是释相的出来。然后说他来此世界八千法，他早就悟了。那我们娑婆世界就在菩提树下，他悟到了，悟到什么？悟到于是，就悟到宇宙的实相。悟到宇宙的实相，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它是不可思议境界。是就是真实之意啊，我释迦牟尼佛闻信，释迦牟尼佛获得正信体，正信就是信体，这个信是啊，在那个天台里面讲，就是说这个理智信、明智信。啊，就是明智之信，他叫理智之信。他说理智之信呢，就是本来的意思，他说就叫信体，或叫信根。信根就是佛性，佛性跟真如它是合一，它不是两个东西，是一不是二，就信根啊，信根啊。那么说在这个世界上面，这样你在就有信根，就是说或者是上你是人，你不说你是人，你也是个人。他说你是人的这个本体就叫做性根，就是佛释迦牟尼佛。第二个性的话就是这个阿难正者，因为当时这个起经典的时候啊，接机的时候，在那个接机的时候，阿难正者又上十二相八诸中好，他坐在上面的时候呢，在圣佛陀的经典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相貌啊，跟释迦牟尼佛的相貌是一样的，是吧？他有三十相，佛陀呢有32相，阿难正者有30相。但是坐在念经的时候，底下人呢这个一看，哎，这不是佛在来吗？还感觉到是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又活过来了？那就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不是还没走啊，还没圆寂啊？就怀疑。后来就呢，于是我问这句话告诉大尊的时候，大尊呢所有的怀疑就破了。哎，这句话就是我，于是就是说这部经典呢，我在哪个地方听释迦牟尼佛说啊？听释迦牟尼佛说。那我说这个于是我闻呢，也是真信体，就是说信是佛说的。那我说这个以闻经文，经文就是阿难正者的闻啊，以闻经文就阿难正者闻。那说阿难，释迦牟尼佛在圆寂之前，释迦牟尼佛当时那个是哪一位尊者就告诉阿难尊者，你不要哭了，还在伤心，赶快问佛。这个以后这个有四事必须要问。第一个就是说，所有的经典该以什么为抬头？以后接机的时候，经典应该什么抬头？就于是我闻。他说以后出家人以什么为助？一戒为助，一戒为师啊。出家人这个以什么为助？以思念去而聚，是吧？因为阿比丘就是有不好的比丘，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释迦牟尼佛说没染，就是没染拼之，就是说那个你看那个出家不好，那出家犯戒就不持戒法，然后破坏佛法，那这样的人像提婆达多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处理啊？你不要去办他，不要去说他，也不要打他，也不要赶他，就是没染拼之，不理他，不睬他，不管他，大家都不要跟他讲话。那么说像这样的人呢，自然而然的他就会回归，知道吗？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慈悲啊，真的很有智慧。他说他对不好的比丘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说他不好不好就骂他，是不是？然后把他赶走啊，这个坏比丘怎么怎么样把他赶走。释迦牟尼佛不要赶他的，他说莫染拼之，就莫染，就不理他，不睬他，不跟他讲话，也不去 这个管他，让他自己回来，因为他要进到僧团里来，他就自己会回来，就像小孩子一样，农家里养的小孩子，生子啊。他说那孩子调皮，那妈妈呢说，天天带他，妈妈说我不理你了，然后呢孩子呢，就害怕了，然后妈妈还不理他，那孩子越来越害怕，然后听到大姑娘在哭啊，妈妈不理他，妈妈就爬起来了，慢慢的就哄妈妈，然后呢妈妈要我做什么事情吗？他会哄妈妈，因为慢慢的又回到妈妈身边，所以呢用一个卖卵拼子的这种方法可以令他回归啊，还找到自己的僧团。所以呢四念处，也就是说这个常常观身不净，观法无我，观心无常，这个观受是苦，这个要讲究很长时间了。那么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于是无闻的解释就是，于是者就是实相。那过去走师们呢到我们中国来说西来意，什么叫西来意呢？什么叫西来意呢？就当下的一念呢，就当下的一念。他说你今天听禅佛的讲课，于是的实相在印度的时候它也是圆满的，在这个地方它也是圆满的，不增也不减，不垢也不净，不增不减，没有来去之说，就是说不是说这个经典是从印度起回来的，但是呢实相不宜在印度起，知道吗？所以大家应该知道，印度人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中国人念佛也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呢？实相就在当下，它是东南西北无有隔界，没有界限的，不是从某个地方起来的，你们不能说在印度把西方请过来吧，不是这样的，因为西方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实相无处不在。那么说这个于是者就是实相无处不在，那么说我闻就是印度的闻，有三千年在一念间，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时候讲阿弥陀经，弟子在听阿弥陀经，那么阿弥陀经就是实相，这个实相它尽现在过去未来无处不在，他说在那边听，在这个地方听，其实在一个地方，都在一念之中，所以你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一念跟释迦牟尼佛当时一念是合一的大的，你不要以为说释迦牟尼佛跟我们不一样，其实在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任何隔界没有隔界的地方，都在当下，也就是说一闻今闻当闻，当闻就是当下的意思，一闻是释迦牟尼佛，今闻是阿难尊者，当闻是我们现在，一闻今闻当闻，当闻就是当下性。那么说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题是什么？就是性体，性体。那么说没有性体，这个性体就是佛的这个完全接受阿弥陀佛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体。那么说如果假设没有于是我闻，后面一句话叫一时复在思维果，这个一时是什么？一就是思想，时就是机，一时就是机法相应，就是一则是法，就是实相，实则为机，就是机，叫机法同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南无是机，阿弥陀佛是法，叫机法同体，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时，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时，是吧？所以这个一则是法，所以《金刚经》里讲释放诸佛护念诸菩萨，复述诸菩萨，就能赋予这一时。如果一时不成就那说这个有相是成就，我们过去不讲吗？恶人的金刚经里讲，金刚经里讲一句话，恶人持戒修福德于金刚经能生清净，但是一念生清净心者，于来是之实践。他说持戒修福很重要，我不持戒我有善根，我不修福我有福德，那没有善根和福德会什么样？不能够遇到，不能够成就一时，不能成就一时，所以这个一时的成就非常重要比例来讲，你把这个阿弥陀经，把这个阿弥陀经在一大堆畜生道里念，他会听得懂吗？比如说我们外面养的小狗小猫，是不是你想吗？他有福报在庙里住着，我们不宰杀他，也不吃他，还给他你给他吃，但是呢你把阿弥陀经给他念，他听得懂吗？因为他没有善根他过去没有持戒没有持戒没有善根，他就没有发心了，没有善根出来跟他念经，怎么念都念不下去。你跟他外面杀猪的讲有用吗？你跟他有没有善根的人在一起，他在天人庙里面有没有用？告诉你，那么有些人到寺庙里去在寺庙里住了一辈子， 学了一辈子，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阿弥陀经，知道吧？跟他讲，他也接受不了。他在庙里干活啊，做事情呢、啊，哎，到寺庙里很安静，大家都善待于他。跟他讲经，他也不念佛，他也不会听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听你的课，因为他没有这个善根。但是呢，他有这个因缘在庙里面聚着，是不是？他有佛报，但是没有善根。你跟他再讲都没有用。所以你看，有的那些寺庙里面呢，老头子啊，老头子在庙里看大门呢，看大门。然后呢，他不闻佛法，也不晓得念佛，这边看一辈子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任何经典他也不懂，他对佛法他就是在庙里面聚着，但是呢他不闻佛法，为什么呢？善根不具足啊。善根不具足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不持戒，过去不持戒，善根不具足。就是说金刚讲恩持戒修福者，他两个一起上来，他说有福德，他说有善根没有福德可不可以？有善根没有福德，就打个比例来，我们大家在快念佛，你想一想，有的人他就不愿意来念佛，想来，他很想来念佛，但是呢，家里很多人挡住他，很多人挡住他，不让他来，他就没有福报，没有福报。我今天讲课，他能听得到吗？因为没有福报，他听不到啊，没有福报，他听不到啊。我说没有福报，没有福报的人，你有三根。你没有福报，你就比例来讲吧，你有这个善根想到庙来念佛，你来见常府师，结果呢常府师一见到你就跑掉了，或者说你一来了他正好就走掉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没有福报嘛，你不能怪师父走掉了，是因为你没有福报，听不到法师在跟你讲法。就光有善根没有福报也是不行的，知道吗？所以呢，善根跟福报要具足才能够成就一时。所以大家想一想，今天大家法师来念佛，这个叫做善根具足。今天能听到常府在跟你讲阿弥陀经，那你福报具足，善根福德具足了，两个合而一，这叫一时成就。一时成就，那就是机法就能同体，就能达到究竟的解脱。佛法不现前，那就麻烦了。所以善根不现前也挺麻烦的。所以佛法善根都不现前，那我说你就挺麻烦。所以我们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要持戒，第二希望自己获得善知识。所以我告诉我们的弟子啊，说啊，在佛里拜佛的时候加一句话，加一句话，就是说愿我获得善知识，对吧？一个人不要善知识，就是说我们到，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善知识，还要阿弥陀佛这个大善知识，就是我们学佛法无尽的这个修行呢，一定要获得善知识，不能说我念阿弥陀佛，不要善知识，就是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常住是讲不讲法无所谓了，你这样的想，那就麻烦了，那你的善知识就被你偏掉了，没了，偏掉了，偏掉以后就落到边的遗尘。如果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边的遗尘；如果你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心中不要善知识，不求善知识，落于边地非洲，落到非洲去。知道吗？在非洲，在中国边地，中国的边地在哪里啊？像云南啊，还有那个甘肃啊，还有那个内蒙古往那边，像那个一些地方，还在深山老林里面，生生世世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佛法，因为你把善知识拼掉了，有什么把善知识拼的都不知道啊！就小人念阿弥陀佛，从来对法师也不恭敬，也不求善知识，然后就是傻乎乎的在念。也傻乎乎的在这世界拜佛啊念佛啊，我有一次在一个寺庙里面，他在拜佛的时候，我们叫他在拜个拜，这个真正师父，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拜的是佛，不是拜的是师父，他说我不拜师父，我拜佛。我一听了，哎呀，这样你供过我慢的人挺麻烦的，因为自己等到一定念佛法。那么说这个善知识是我们进行受依止的，就是你要生生世世，你哪一天成佛，哪一天你成佛了以后，世间菩萨还要一直有善知识呢，知道吗？所以这叫一时成就。这个一时的成就是无量劫佛陀护念出来的，所以你的善根、你的福德都是释迦牟尼佛所护念出来的，诸佛菩萨护念出来的，你爸爸妈妈护念出来的。你一出生那里开始，你爸爸妈妈叫你求善根，叫你持戒做善事，然后多跟众生结缘，菩萨也是这样教你，今天的师父也是这样的教你，佛陀所有的佛确实都是这样教你，护念我们的善根，护念我们的菩提心。 昨天上午我们就讲到了，就是说对这个一时的成就，我们要知道广大之恩，诸佛菩萨出世的因缘，我们的祖师出世的因缘，唐僧还有这个唐玄奘，还有那个鸠摩罗什，那我说舍己自己的生命，然后说反依经典，悉听其经，就不就是护念我们的三根，不就是护念我们的福报？我们的福报三根具足了，我们今天才坐在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恩德何等之大，何等之广，那么这个所以我们要感受到这个依时力。所以你们在念经呢，于是我把依时，你知不知道这依时多么难啊，多么的难？这依时，所以阿弥陀经精精放光，字字放光，就是每个字都是非常的珍贵啊。阿弥陀佛。